要知道，大卫他活在地下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为他自己活，一个是为了基督而活。为他自己而活，他也许不需要经过这些经历，不需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他的的确确有一次，神把他安排在一些环境，把他放在一种情形里面。他当他写诗篇的时候，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我让我们记得，神就借着他所经过来发表基督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读大卫一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是他罪有应得，有些苦难是罪有应得的，但是有一些的苦难不是罪有应得，有一些苦难乃是为着基督而有。意思就是说，大卫不光为自己活，大卫也为基督而活。所以这些在旧约的人物，我们要记得他们有特别的地位，因为神拣选他们不是偶然。大卫坐在宝座上不是偶然，大卫逃难也不是偶然，神要借着大卫的逃难，那么然后你看见他整个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个策划所经过的完完全全是根据将来我们主来到地上所要发生的事。那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晓得，等到当我们圣灵来记载这些故事，你就觉得在这些地方很像。在比方说，我们说被卖，或者说是被恨也被卖，像约瑟一样。那这个为什么约瑟这样？你说约瑟做错了什么呢？约瑟千错万错，是他父亲最爱的。他穿那件彩衣，十七岁的时候，他去看望他哥哥们，就看他们哥哥们远远看见他，就在那边做梦的来。然后呢，他们就下手，起头是恨他，然后下手卖他，他们其实要害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说约瑟他做了什么？他什么也没有做。但约瑟这些苦难不是他自己，约瑟这些苦难乃是因为神拣选了约瑟，神要让约瑟来做基督的预表。所以在旧约这些人物事实上是为了基督而活的。那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基督而活，因为我们主已经来了，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弟兄姊妹，当然今天我们为着我们的主而活我们不错，但是旧约有一些人物为着这些人物能做基督的预表，所以你看神就在那安排，在那设计，经过许许多多的事，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叫大卫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像蜡一样的。那弟兄姊妹，这句话在9月11号那天，那的的确确我自己是经历的。那么大家都知道9/11所发生惊爆的事件，那么大家在电视上也看到两个大的这个纽约的地标，就是这个世贸大楼，那么大概在几个钟头之内就化为乌有，从此以后再也看不见。纽约从此不一样，美国从此也不一样，世界从此也不一样。那我还记得那天早晨，当有人告诉我说你打开电视看看所发生的事，那起头我们看到你第一架飞机撞到北楼的时候，那我们还以为很可能就不过是意外，结果等到第二架飞机飞进去这个撞那个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下一定是恐怖事件。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有两个弟兄和姊妹就在那两栋楼，而且这两个弟兄按照他们的习惯都是早去晚归，都是一大早就到办公室，然后很晚很晚才回。尤其我们的弟兄刚刚从巴西回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等到我们听说这个飞机呢是撞在87楼，就是南楼的86楼，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是在87楼。那么没有多久以后，我们就看那个南楼，而且我们弟兄就在南楼，这个南楼忽然间就不见了。那个 CNN 的那个报道的人呢，他这个也是很惊讶，怎么忽然间就不见了？我们以为说也许是一阵云过去，看挡住了等等，也许就会回来，结果怎么样都没有。 所以在没有多久，第一个楼也完全的倒塌。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当然我们想到有几万人在那里，这个不是电影啊。如果电影还可以是假的，这个明明你看你这里有多多少少人，那尤其是我们最挂念的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只知道多半这个弟兄在里面。那你看见整个的楼好像忽然间消失了，那个时候你的感觉，你如果要找到一句话，你怎么说呢？所以我相信大卫也是有定经过类似的事。那他们又告诉我，我们问大卫医生，我不知道到底哪一件事情，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像蜡。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的遭遇都不是偶然，许多时候我们的苦难也不是偶然。你要解释吗？有解释，不是没有解释。你若问大卫为什么他要经过一种苦难，他要说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现在当他经过那个经历的时候，神就借着大卫的口把基督的灵把他放出来。所以一面你看见大卫，一面你看不见大卫，你看见基督。一面你看见大卫的苦难，但另一面实实在在你所看见的是十字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好像从来没有被十字架，但是你读诗篇二十二篇，你觉得大卫的经历乃是十字架的经历，那你会觉得稀奇。一个旧约的人怎么能有新约的经历？那现在如果你懂得那个这个，你如果懂得这个预表的来源，神怎么做，那你就懂。那就是说，这些旧约的人，神为着要让使用他来发表基督，做基督的预表，那意思是说，在他们的身上很多地方是很像的。这点也像主，那点也像主，所以事实上呢，是在他们身上根据一个标准，然后在他们标本，然后跟着雕刻制作做到一个地步，然后呢，你看见吗？主耶稣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也，所以他们的生活呢，乃是根据一个模式，在人描画出来。那用新约的话来说，那这些人呢，就磨成神儿子。他们一生为什么像主耶战神的儿子呢？因为他这一点，他的这一笔，他一举手一投足都叫你想起我们的主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虽然这些人是在旧约，虽然这个主耶稣还没有到，我们今天可以说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感谢主，我们懂得这个什么意思，但是很稀奇，在旧约奇怪不奇怪？旧约事实上，当神使用约瑟，当神使用摩西，当神使用大卫的时候，因为神要用大卫来做预表，所以在他们生活点点滴滴有很多太像我们的主了，但犯罪怎么像，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许许多多，我们说在这些地方叫你讲的什么像的地方，意思说在这些地方他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不过他还是罪人，看见不是所有。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原来我们今天也这样，大卫是在基督降生以前，我们是在基督降生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主呼召我们有一个目的，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什么时候我们像他了，我们就长大了。所以现在大家明白清楚吗？虽然大卫是旧约的人物，但是因为大卫乃一面是预表基督，一点不错。那另一面呢？大卫他的生活、他的一生、他的生涯，完全是根据那个主耶稣、根据我们的主来规划、来设计的。结果他果然在旧约活出一种的生活。那弟兄姊妹，那种的生活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所以请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大卫才是基督。所以现在我们明白，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大卫一生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哪些地方像我们的主？所以你看他在哪些地方圣灵在工作？那弟兄姊妹，那这样你就知道一个 磨成神儿子形象的那个过程、那个路程、那个历程是什么样子的，你把这些资料放在一起，那就是基督徒成长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大卫一生。读大卫一生就是告诉我们，既然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在什么地方像我们的主，那现在我们看见说，大卫不光是基督的预表，大卫也是我们的预表。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大卫在他做基督的预表这件事情上，他的生活、他的举动、他一举手一投足、他的点点滴滴，就叫我们想起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如果找到那个大卫，整大卫一生的变化，他大卫一生怎么成长，后来怎么成熟的，那你就知道今天主在你身上也是怎么样。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现在今天早晚上呢，我想我们先有一个简介，大概的我们把这个大卫的成长路，就到底他的一生是怎么成长的，我们呢稍微从主的话里面，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呢，我们要找到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给我们看一个大概。那么明天呢，我想我们就会进到大卫一生。那么从大卫一生呢，我们来看圣灵到底怎么在他身上工作。不过呢，我们知道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尤其在他诗篇里面，你能找到一系列的诗篇。那这个诗篇呢很稀奇，你不知不觉的好像给我们看见大卫成长的轨迹，很有意思。那么我所说的就是从是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那么这15篇诗篇呢，你如果仔细从120篇一直看到134篇，叫做上行之诗。啊，我想这个很清楚。那上行什么意思呢？上行就是往上走。那这些诗篇呢，多半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朝圣的时候，每年他们三次要到耶路撒冷过节。那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在山上，那么很多从加利利去过节的人，就像我们主耶稣吧，他从加利利，然后呢他就在加利利的时候，因为他们和撒玛利亚或者没有来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所以他们就从加利利就跨过约旦河，然后一路南下，到了靠近耶利哥附近又跨回来了。那么然后呢就到了整个地球上最低洼的地方，400公尺，海平面以下400公尺，那就是死海，那是最低最低。那么在死海的附近，如果你要找那个最高的点，那就是耶路撒冷。那大家知道以色列人过节就在耶路撒冷过节，所以所有的你不管从什么地方来，他们多半都是到了耶利哥，从那里上来，然后呢就往耶路撒冷。所以从那一带，你是得从最低的点到最高的点，从海平面底下400公尺，然后呢然后好像1000公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000公尺，应该差不多1000公尺。所以你看看，从海平面400公尺，然后呢，这个然后上升到海平面，然后再走1000公尺，所以这条道路当然是上行的，这条来到神面前的路，很自自然然是往上走。那么因为往上走，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没有上山，你如果没有登山，你如果没有往上走，你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个身体。我想你发现你自己身体是个累赘，是在爬山的时候，你登山的时候，你爬山，你往上走的时候，那你才发现，哦，原来你还有个身体。当你要往上去的时候，就地心吸力一定要把你往下拉，所以你没有多久你就开始气喘。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说我们往上走，但是地球有个力量要叫我们往下去。我们基督也这样， 你如果从来不往上去，你从来不知道我们有个肉体的力量，有个肉体的残累。许多时候我们愿意爱